高兴今天来到弟兄姐妹，很高兴今天来到弟兄姐妹当中，跟大家一起的来敬拜。先代表 Lexington 教会的弟兄姐妹向大家问安，也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也来参加我们教会的布道会，再过一个礼拜，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其实我应该这样说，下个礼拜，其实应该说这个礼拜五跟礼拜六，我们教会有一个特别的讲座，关于怎么样教导儿童。我们请了两位从外州来的姐妹来带我们，所以欢迎大家参加。然后下个礼拜五、礼拜六我们有布道会，我们也很欢迎大家借用这个机会来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那我就给他一个题目叫做上帝请吃饭。所以你从这个题目你就可以想到呢，我就希望今天讲到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一点轻松一点。这个最近胡金涛来访问美国，大家都可能都会注意到这段的新闻。那胡锦涛来访问美国，然后奥巴马就来接见他，然后呢在这个网络上面就流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就说讲到中国人特别注重吃饭，注重吃就是一种吃的文化。那个网上的那个是这样讲说奥巴马就请胡总书记吃饭的时候，之后呢就私下的再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人的文化其实就是吃的文化。我们有一个工作，我们叫做是我们的饭碗。如果那个工作是稳定的工作，我们叫做是一个铁饭碗。我们找工作要谋生，这个叫糊口。如果在工作是随便做的，我们叫做混饭吃。如果一个人做事情很受人欢迎，我们叫做吃香。那如果一个男生这个占女生便宜，我们叫做吃豆腐。如果那个男人是靠着女人来供养的话，我们叫做吃软饭。如果工作太多我们做不了了，我们叫做吃不消。如果受到人家的伤害，我们叫做吃亏如果男女之间有一些嫉妒，叫做吃醋。犹疑不决，我们怎么样说？吃不准。然后呢，这个后面有人就多加几句话。我们中国人如果是讲过之后就不算数，我们叫做食言。如果我们告诉一个人说，你做事情都没有经验，你要听我的，我们怎么样说？我们食言多过你食敏，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一个人非常清高，我们怎么样说？我们不吃人间烟火。那如果进到法庭的话呢，我们叫做吃官司。如果一个人很笨的，我们叫他说饭桶。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中国人就是讲很多关于吃这一方面的。但是你也可以注意到圣经犹太人其实也是一个吃的文化。圣经里面很多关于吃这一方面。美国的电视有一个很受欢迎的节目叫做 Jeopardy， 最近 啊，更是因为用电脑跟人比赛，所以上了新闻。我平常都不多看这个电视节目，那次也特别的去看看啊，那个电脑实在非常了不起，又快又准，把两个过去多年在 Jeopardy 这个节目里面赢得最多钱或者说赢得最多次的两个人都把他们打败。我就用这个 Jeopardy 的方式给大家几个答案，我请大家讲一下圣经里面到底是什么问题。最有名的晚餐是什么？最后的晚餐就是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吃的。四福音都有记载的神迹是什么？五饼二鱼，是关于吃的。我们今天的问题都是他们的错，是什么？吃了禁果，对了，是亚当跟夏娃，对不对？好，再下一个。每一天我们都应该有的祷告是什么？谢饭祷告，但是要圣经里面呢、啊？我们日中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对不对？这个是图片了，这个图画里面这两个人是谁？这个比较难哈、哦，啊，以扫跟雅各就是一个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都卖掉了。最后一个，这个最难的，我们听过登山宝训，我们也听过路加福音那一段的叫做平原的宝训，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叫做饭桌的宝训，你们知道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看的那段圣经，路加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到二十四节，因为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只是读后面的啊一段，其实呢要整段来看才看得到这一段里面耶稣所讲的。在这段里面，耶稣前后给了四个教训。第一个教训呢是讲到耶稣在安息日来治病。那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我特别是用和合本修订版啊打出来的。我看你们读的是新译本，是不是新译本？还是和合本？就是和合本哈。OK， 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一节跟第二节，准备来。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领袖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这时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肿的人。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读起来就是有人请耶稣去吃饭。这个人呢，是一个法利赛人的一个领袖，请他去。其实呢，这个人这个心怀不轨，因为请耶稣去吃饭表面是好像是尊重他，实际上呢他们要看一下耶稣到底怎么样的反应。我们平常如果有人请吃饭，我们都会很高兴，但是有某种情况，特别是如果你交一个男朋友交一个女朋友，然后女朋友的父母亲说请你来吃饭，那个时候你就这个心惊胆啊、怎么样说，心惊胆战啊，对，我一直在想广东话怎么样说啊，心惊胆战的，那到了那一边做了充分的准备功夫，应付一下这个女孩子的父亲母亲到底会怎么样来问她。这个时候耶稣被邀请到了那个地方，就好像那些人呢就准备了一个陷阱，要找耶稣的一些把柄。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患了水肿病的人就出现了。圣经里面没有讲很多，但是我相信是这些法利赛人已经准备好的，他们就把让这个人呢就开始在这个时候就出现，就看一下耶稣怎么样反应。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这些法利赛人说什么话，但是耶稣大概已经知道他们心中的一些想法，所以耶稣呢好像在这里跟这个法利赛人这个比这个武功啊，这个华山比剑，耶稣就不等他先讲，耶稣就先说，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就说，安息日治病合不合法？其实呢，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已经讲过一次，耶稣在圣殿里面在安息日当中有一个患病患血肉十八年的人，结果耶稣已经医好他，就遭遇到这个管会堂的人相当大的批评。那一次耶稣可以说赢过他们之后就离开了，现在呢就不是在会堂里面，是在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面。但是耶稣看出他们的想法，耶稣就说，安息日治病合不合法？他们却不讲话，好像他们的底已经被耶稣揭穿了。耶稣就简单的就扶着那人治好了他，就叫他走了。然后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或有牛在安息日丢在井里面，不立刻拉他上来呢？到这个时候，他们对这些事不能反驳。前面是他们故意不讲话，到了后面他们是不能说什么话。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在饭桌的地方出现这些事情，然后看见耶稣这样的来对答，可能那个场面非常的尴尬。但是在这一段里面，耶稣给我们第一个教训，安息日治病不是讲到合法不合法的问题，是讲到应该做的我们就去做。合法跟应该是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有些东西是合法也应该做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这个社会里面的公民，好好的工作，也好好的来做我们做公民的责任。有一些事情呢是不合法也不应该做的，偷东西抢人家的东西等等等等，作奸犯科都是不合法不应该做的。有一些事情是不合法但是却应该做的，一般我们不会这样想，特别到了这个社会，我们平常就说一定要做一个守法的人，但是一定要想到上帝的法律高过地上的法律，而且特别是负责的人领袖们误解了什么是该有的法律。我们可以说耶稣面对的那个问题就有一点像不合法，起码对法利赛人来说是不合法，但是其实在神的眼光这个是应该做的事情。使徒行传讲到初期教会开始的时候，使徒们就拼命的去传福音，被抓起来被警告说你们不可以再传福音，但是使徒说我们听人 还是应该听神。所以有特别的情况是不合法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做。但是更多我们碰到的是合法的事情，我们不一定应该做。在西方的社会，在美国的社会，现在同性恋合法了，堕胎合法了，但是是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不应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特别现在西方的道德走下坡，也慢慢影响了我们中国人。刚才提到堕胎，另外离婚，美国是合法的，在中国也是合法的，但是我们是不是用上帝的标准？好，这个是第一个教训。透过这个法利赛人要试探耶稣，在安息日耶稣治病之后就带给我们的应该做，我们就去做。第二个，耶稣在这个饭桌上面就特别提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客人。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到第九节，准备来。耶稣见所请的客人选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去赴宴，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主人请了比你尊贵的客人前来对你说，请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会去了。在这个被请客当中，我在想都是这个法利赛人他的朋友，然后他们来其实要窥探耶稣怎么样处理事情，但是他们平常生活的方式都在这种情况里面表露无疑了。到了那边有一个饭桌，他们总是要找最重要的位置，耶稣说他们都选择首位，然后耶稣就这样的来告诉他们说，不要坐在首位，乃是要坐在末会的地方。耶稣进一步说，你被请的时候去坐在末位上，好让主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其实犹太人对于这个道理他们应该很懂的，因为在旧约的箴言里面就是有这样的说法，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他们应该知道的，但是知道是回事，做是另外一回事。所以饭桌饱训的第二个就是透过如何做客人，耶稣提到我们要自甘卑微，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这个是我们人的一个大问题啊，谦卑是非常不容易的。中国人特别喜欢就是假谦卑，对不对？就是说人家给你什么东西，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手就翻过来啊，你真的拒绝他，最后他反而不高兴，对不对？纽约这个交响乐团以前的指挥叫做 Leonard Bernstein，大家听过他。有一次有人就问他说， 你指挥这个纽约交响乐团那么多年，你觉得最难弹的乐器是什么？最难弹的乐器是什么？我们这里可能有一些人学乐器的，你猜 Leonard Bernstein 是怎么样回答，或者说你们觉得什么是最难弹的乐器？小提琴 OK 啊，还有没有其他人？我以前听说那个法国号 French Horn 是很难吹的啊，但是我同意这个弟兄所讲的，小提琴要弹得好是最难的，因为在各样的这个西方的音乐当中，最多谱的是小提琴，然后最难弹的其实也应该是小提琴。可是 Leonard Bernstein 啊，他的答案弟兄所讲的只达中一半，他就说最难弹的是 second violin， 第二小提琴。如果你们对这个交响乐团熟的话呢，其实从音乐的角度，第一小提琴很难，第二小提琴应该是陪伴伴奏这种的方式其实是比较容易。但是为什么 Leonard Bernstein 说第二小提琴很难弹呢？因为没有人愿意弹第二小提琴，弹得好的人都一定要争取弹第一小提琴。我大女儿是学小提琴的，我小女儿是学大提琴的。那为什么小女儿会选弹大提琴呢？因为看见姐姐练琴的时候都要站起来，所以她说我要坐下来，所以她就学大提琴啊。不过就是我对音乐还蛮有兴趣的，然后也带他们去参加一些音乐营。有一次有一个音乐营，他们就完了之后呢，就有一些比较轻松的，就有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就说，他说什么是弦乐四重奏？什么是弦乐四重奏啊？这个 string quartet， 你们大概都知道哈。所以那个人就说 string quartet 弦乐四重奏。是一个是弹小提琴，第二个不会弹小提琴，就是讲到 second violin 因为通常弹的不是那么好，第三个是小提琴的 drop out， 就是小提琴没有拉得好了，就变成学这个 viola。第四个是最恨小提琴，就是 cello， 因为 cello 跟 first violin 常常在抢谁拉这个主调。 OK， 所以这个笑话是说，一个弹小提琴，一个不会弹小提琴，一个被 小提琴 drop out， 第四个是最恨小提琴。当然这个是一个笑话，就是讲到人都喜欢出风头，不愿意自甘卑微。主耶稣在饭桌宝训里面第二讲就特别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做客人，你要学会做一个谦卑的人。第三讲，耶稣从看见那些客人的表现之后，就转到看主人的表现。我们一起来读哈，十二节准备来。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准备午饭或晚餐，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免得他们回请你，你就得了报答。哎，耶稣真的有时候讲话很厉害呀。如果今天耶稣在我们当中说这句话，我们自己回顾的话， 哪有一个人请客不是请自己的朋友？我们请客总是请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我们的亲属，或者说有钱的邻舍。但是主耶稣就说不要请这些人，免得他们回请你，你就得了报答。耶稣继续的说，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失明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就得到报答。我们怎么样理解耶稣所讲的？如果我们只是从字面来了解的话，那我们平常请客请人家吃饭就要请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失明的，不可以请朋友，不可以请弟兄，不可以请亲戚。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呢，我在想我们就 miss the point， 我们就没有注意到耶稣所讲的是什么。在美国这个社会，在中国这个社会，我们都往往有这个做事情的次序。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准备坐飞机回中国，如果我们有做好准备的话呢，都会事先找定位，票子比较便宜一点，对不对？然后选位置的话，我们选什么位置？要是靠走廊的，要是靠窗。我还没有碰过一个人先选择坐在中间的那个位置的，对不对？我们都不会这样做。耶稣也不是要我们这样做。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去 supermarket 超市买菜，买完之后你就准备要 check out， 如果有好几个 check out 的单位，你怎么样做？选一个最短的，对不对？都是这样。我还没有碰过一个人专门看一下，这个比较长，我就选一个末位，或者说呢就走在最后的地方。不是，不会这样。倒是耶稣说我们要考虑到别人的需要，我们不要只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做。因为这些法利赛人请客的时候，往往就想到这些人以后会怎么样对我有帮助。耶稣说我们做的是为别人做。那如果回到我们刚才举的两个生活上面的例子，如果我们是坐在旁边，但是后来有一个上飞机的人坐在你旁边中间的位置，但是他有什么特别的需要，你应该考虑把你的位置让给他。这个是主耶稣所讲的。然后不要期待别人会给你任何的报答。我读过一篇文章，特别提到说有一个人他在做一个实验，然后呢就在一个非常这很多人经过的地方呢来求帮助，然后呢他就看一下到底不同的人会有什么的反应。后来有一个人呢就给他相当多的钱，他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这样来帮助我？那个人就说，我从前都曾经受过别人的帮助。其实那个人他自己钱不多，所以后来呢这个做实验的人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拿了他的钱一定要把钱还给他。但是往往是那一些受过别人帮助的会想到再帮助别的人，往往是那些曾经在餐馆里面做过 waiter waitress 的，他们去吃饭的时候他们付的小费反而是更慷慨。好几年前有一个新闻就讲到一个人 去吃了之后付小费，你猜他付多少的小费？有没有人愿意猜一下？$10,000，你怎么知道？你也读过哈 ？OK 哇，在 Kansas 的一个地方，有一个 waitress， 有一次就拿到$10,000的小费。其实他就说，这个客人呢，平常都已经非常慷慨的人，但是可能他有一次就听到这个 waitress 他父亲生病没有钱，后来呢，他就特别给了$10,000，这个是2006年的一段新闻。当然，这个非常慷慨的人他没有把他的名字讲出来，他也不期待别人以后还他。不过我在想，如果他真的要出名的话，登在报纸上面，他以后一定会接到很多的电话。施恩莫忘报，这个是主耶稣饭桌宝训第三讲，请客该请谁，带给我们要学习的最后一个。就进到上帝请吃饭，上帝请客。15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上帝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到底这个人讲这句话，他背后的原因什么？研究圣经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有一个想法，可能是他听了之后，他就很羡慕如果受到上帝的邀请去吃饭。但是更有可能呢，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说，这个法利赛人请吃饭，请来的人都是要窥探耶稣，看看他怎么样来做。这些人可能存心都不良的，可能在这个地方他就要自我表现。他说，在上帝的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言下之意，我已经被上帝邀请了，表示他们的身份的高贵。然后耶稣就反映这个人所说的话，就开始说一个比喻。耶稣对他说，有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人，到了坐席的时候，他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已经准备好了，齐备了。可是那个时候，众人异口同声地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子，所以不能去。其实当时候犹太人的文化风俗，甚至有人说，现在中东那个地方，如果请客的时候，主人家如果有体面，也是对他的客人非常尊重的话，往往是有2次的邀请。第一次好几个月前就先发请帖，邀请他们来参加一个宴席。然后第二次是到了宴席要准备的，要开始的时候，就再请这些客人来参加宴席。如果有体面的人只发一次的邀请，不做第二次的邀请的话，是对客人的一种的藐视，一个的 despise。 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接受了第一次的邀请，然后到了第二次邀请的时候，他就说我不去， 这个是反过来打主人的耳光，不给他任何的面子。所以耶稣是在那种的文化背景下面讲了这个比喻，就讲了到了第二次邀请的时候，主人派人去请那些客人来，竟然客人异口同声的都推辞。第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其实这些是借口，哪里有人不先看地就买，对不对？你总是先看好才会买嘛。这里有没有人买房子没有看过房子就买的？如果有的话，起码也是拜托别人先看，对不对？好了，就是他如果没有去先看，买了一块地，他有必要那个晚上被邀请吃饭的时候，那个时候去看吗？如果他不重视买地之前看那块地，他也没有必要在那个时候去看那块地。所以这个是明明是一个借口。第二个人基本上是一样的借口，他是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下，你买牛之前一定会先试一下，对不对？然后如果你不先试一下去买牛的话，你也没有必要那个时候赶紧去试一下，也是借口。第三个人就说，我才娶了妻子啊，听起来比较这个大条道理，但是犹太人请吃饭是早几个月安排好，娶妻更是早几个月就安排好。如果他真的想好结婚洞房花烛夜不方便去的话，可以早一点通知主人，要不然的话把太太一起请去，主人也一定会很高兴。所以很明显，这个第三个也是一个借口。而且前面两个人还比较客气一点，说请你准我迟了，请你准我迟了。到了第三个人，我所以不能去了，飞一下手挥一下手就不要去了。所以三个人都是借口，他们异口同声，其实就是要那个主人丢脸。这个旧约有提到说，娶了妻子可以不从军出征啊，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呢，没有讲到这个在社交的场合里面啊，可以都推辞。好了，那个仆人回来就把这件事情就告诉了主人，这家的主人呢就发怒。我想有他的原因，因为被客人这样的来羞辱，他就对仆人说：“快去。”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肢的、失明的、瘸腿的，跟第三个这个啊第三讲类似的人物，就请那些人过来。仆人出去把那些人都请来之后，仆人就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位。”主人就对仆人说：“你出去到大街小巷，强拉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尝到我的宴席。”这里翻译到大街小巷，我在想这个翻译可能不是那么准确，应该是在大路上面，然后在泥巴旁。我们的理解呢，就是第二批的人呢，就是在那个城里面，就去把那些瘸腿的、贫穷的人都请去。结果还有位置呢，他们就到了 out of town， 到了远一点的外面的人，再把其他的人都请来。而且这里说强拉人进来，圣经其实特别是上帝请吃饭从来不会强拉人，意思就是说诚恳的邀请人进来。有些解经家就说，第一批被上帝请客的人是犹太人，那些有名望的 第二批是犹太那个地方那些贫穷的、瘸腿的、瞎眼的。你记得路加福音耶稣说，现在引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说，瞎眼的可以得到看见，瘸腿的可以走路，而且贫穷的人有福音可以听。这个福音，上帝的邀请就临到那些贫穷的人，那些低下的人。到了第三批人，就讲到福音临到外邦的地方，而且是诚恳的邀请外邦的人进来。但是回到这里，二十四节，主耶稣特别说，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尝到我的宴席，反而是那些犹太人。所以回应那个犹太人说，啊，在神的国里面吃饭的人有福了，他是受到上帝的邀请。但是当主耶稣就是那个仆人在邀请他们来到上帝的宴席的那个地方吃饭的时候，他们反而拒绝耶稣。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就特别针对他们说，其实你们最后没有一个人可以到上帝的国度。所以第四讲，上帝请客带出来的就是我们要掌握机会，我们要掌握机会。福音已经临到我们了，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在考虑要不要接受福音，接受上帝的邀请的话，我就鼓励大家把握这个机会来接受。圣经里面讲到吃的经文非常多，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一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天上的宴席。最后一段在启示录十九章，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所以我希望今天透过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跟大家提到这个餐桌的宝训四方面，该做的我们就去做，然后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然后第三，施恩莫忘报，最后我们要好好的掌握机会。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谢谢你看到你宝贵的话语，也看到犹太人的文化跟中国人的文化真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主，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耶稣餐桌的宝训，也让我们按着你的话来做。我更是为在座当中有慕道的朋友，愿意当上帝发出这个邀请，请我们去吃这个宴席的时候，我们都很乐意的说，主啊，我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